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平安，我是苏小燕。逼迫这两个字会使人闻风丧胆，稍微听到一阵风声已经吓得失去勇气。多番的逼迫也会使人灰心，使人萌生放弃的念头。不过《使徒行传》的记载却让我们看见逼迫能兴旺福音，也能促成福音广泛的流传。逼迫也是成长的痛处，也是熬炼信心的经历。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因为全能的上帝会看顾每一位爱神的忠心仆人。自从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为主殉道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严峻的逼迫，信徒必须分散出去，把危机转化为机会。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转到犹太和撒玛利亚，也正好成就了一章八节耶稣升天前所吩咐的使命，福音必须传到地极。不过这个传扬的过程绝对是困难重重，信徒将会陷入一个又一个痛苦的境况中。其中狂热的逼迫者扫罗正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重要人物。今天让我们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十三节，认识一下首位去到犹太神以外传扬福音的宣教士腓力，看看神所委任的报信者是怎样把好消息传给撒玛利亚的百姓知道。请把圣经预备好，仔细聆听第二十一课《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我们四个人又开始跟听众朋友一起查经了，从我前面的姊妹开始吧。
我是林菲菲。
郑芷梅。小燕。
我是周广亮。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使徒行传》第几章第几节？
第八章
1到13节，比较长一点了。上一次呢，我们探讨过1到4节，我们讲过呢，福音借着门徒的被逼迫，教会受逼迫以后呢，开始因着门徒分散就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了。第八章就是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实际情况。在观察之前呢，先读一下4到8节好吗？很短的这五节呢，我们用起应轮流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请我们的查经组员读一节，读8章4到8节。第四节我来读，第五节请大家读。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第八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是看到腓力到撒玛利亚他的情况。另外一个小段呢，就是9到13节。我们现在就来进行归纳法查经的第一个大步骤。我们常常说啊，第一个大步骤很简单，是什么？
观察。
观察。讲步骤简单的，实际去操练呢，其实很多功夫要做的，对吧？我们一起来努力。第一个我们要观察的，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啊，这一段经文刚才读的4到8节 很简单，描述谁呀？
腓力。
腓力他是在哪里出现过？请大家说，你们可以抢着说的。
那个管饭的，
管饭的，
对啊，七位执事
的六章五节，
对，六章五节，
好厉害。
那刚才小燕说管饭的，当然是讲的是很快乐啊，所以好像想笑嘛，对吧？但是责任很大呀，管多少人的饭？大家猜管多少人的饭？
哇，3000到5000，
有可能。那我们说呢，六章一节说，当信徒在耶路撒冷越来越多的时候，讲两种话的人之间就有矛盾了，对吧？讲希腊话的被忽略了，寡妇，
那个寡妇，
寡妇被忽略了。那刚才讲3000、5000，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数字，因为五旬节呢有3000人受洗，然后彼得医治生来瘸腿的那一天，他讲到以后呢，有5000男丁加入教会，5000男丁包括姐妹或者夫妻的话呢，就可能
对呀，更多了，
10000多人了，其中的寡妇也可能是家人没有信主的，也可能是信主的老人家，寡妇就是自己一个人住的老太太，他们这些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呢，在当中需要管理教会信徒的爱心的饭食问题呢，需要额外的领袖。结果选出7位，对吧？斯蒂凡选出来，但是已经离开世界了。斯蒂凡占的篇幅比较多，第6章跟第7章。我猜想啊，除了使徒以外，如果选一个执事会主席，可能就是斯蒂凡。那么副主席呢，就是今天的腓力。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腓力在使徒行传里面之后有没有出现过？这个我们就要看了。腓力呢，接着在21章第8节，21章第8节也讲到他。那我们现在观察，因为这一段呢，1到13节主要是腓力的话呢，我们对腓力的资料把它观察收集起来。8章21节，谁先找到可以先给我们读一遍《使徒行传》21章8节。
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
好，谢谢，很好。这里呢，在腓力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他是做什么的？腓力，
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啊，这就很重要了。而今天我们看的第8章就证明他到撒玛利亚去做什么？
传福音。
传福音。按照本来他在第6章的出现，应该是到撒玛利亚去管理饭食，去派饭盒，对吧？给寡妇啊，给啊贫穷的人。但是他是传福音，传福音的腓力。好了，这是我们发现的。那第5节跟第7节，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呢，讲到他做的事情。第5节讲他做什么，我们一起都读过了。为了听众朋友，我们再讲一遍。第5节，8章5节，他做什么？
宣讲基督。
宣讲基督。所以呢，他是传福音的腓力，是对的。八章五节跟小燕刚才读的21章第8节是互相印证的。宣讲基督，讲耶稣。然后第7节，8章的7节，大家刚才也读了，是做什么？
赶鬼啊，还有医治病人。
对啊，许多瘫痪的，对吧？还有那些鬼大声呼叫，大声呼叫，把他们赶出去了。然后呢，瘫痪的人、瘸腿的人，腓力都医治好了。所以腓力做了两类的事情，一个是宣讲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是医病跟赶鬼。
对呀，现在不单单是使徒可以行神迹医治病人，还有斯提凡吗？他也行大奇事嘛。
对，大奇事。
对啊，上一次在公会审判他的时候，
那个很重要的，
对啊，
那是第8节，6章8节。
很多的人都找他辩论嘛。
对
啊，然后就在公会里控告他。现在这个腓力也是能行神迹
和讲道，
和讲道，所以不单单是使徒，门徒也会行大事神迹。
那郑姊妹姐妹讲的这个观察呢，同意吗？有没有什么补充？
很同意。
很同意。我想问一下郑姊妹，你刚才讲的那段话是你自己想到的呢，还是读哪一本见证书啊？
没有，我就在圣经里面讲啊。对啊，
因为你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的一个提醒。过去啊，大概有50年前，曾经在神学院包括教授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说使徒是能行神迹的，然后呢，使徒以外呢没有神迹了。
有这样的事？
但圣经明明说，
神学院也有一件事，就是说神迹其实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然后使徒行传以后呢就没有神迹奇事了，因为我们看不到瘸腿的人，生来瘸腿的人祷告以后能够站起来走路的。 曾经在神学院的教授跟著作里面呢，书本里面，我把名字也告诉大家。
嗯
，B.B. Warfield 很著名的神学教授，他的书被很多人引用，说《神迹启示》是停止在《使徒行传》。
哦，
那么另外有人认为，使徒的特点呢，除了是见证耶稣基督复活那十二个使徒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能行神迹，使徒的条件跟特点。所以呢，一般的信徒不能够行神迹。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向，就是对圣经的片面的一个强调，就是强调就走了一点点的极端。刚才郑姊妹你讲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故意要问一下，你是看哪一本书还是哪个讲道集？现在我们就在第八章看到其他管理饭食的领袖们，七个人呢，他们也有两个人很明显的有神迹启示。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
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
第八章的问题是，
腓力在往加萨的路上碰见了谁呢？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啦。
到底是讲道讲基督重要呢，还是行神迹重要？两个哪一个重要？
讲道重要。
你们都同意吗？
同意，我觉得是。
但是有一个问题，
嗯，
那么神迹为什么要发生？为什么有医病赶鬼？
显现神的大能。
嗯，
所以呢，请大家选一个是讲道重要，另外一个是两个都重要。
两个都重要。如果我生病，我就想被医治嘛，对吗？
对呀、
对呀
、而且我们的确也被医治过。吃一点点药被医者，就是感冒也是、我们也是感恩的主啊，你真的是医治我。有的时候你吃感冒药十天也不好，也不能康复啊、你还是紧张的。药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对呀、
对吧？所以呢，这个神迹启示也重要，只不过两个里面选一个的话，哪一个最重要？
宣讲基督。
宣讲基督。真的
还是坚持觉得
对，因为听福音能够改变生命。有很多的病患的人虽然没有得到医治、但是他的心灵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有一个例子，施洗约翰一个神迹也没有行过、但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是对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行神迹奇迹。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呢，神迹不是必须的，但是神迹是重要的、这是神的恩典、对吧？医病赶鬼，很多没有条件的一些农村啊，或者一些教会祷告的时候，神也有医治，也有奇妙的这个见证、
所以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要相信有神迹，
根本就是相信神迹、
今天也有神迹啊、
耶稣的诞生是神迹，耶稣的复活更是了不得的神迹、就是科学不能够解释的、我们是根据圣经来相信的。好了，有一个重要的结果，腓力传福音呢，刚才这一段呢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不能忽略是什么？大家看经文，刚才我们读的4到8节，腓力传福音的那个结果，到底传福音是什么结果？我暗示大家，他买房子了，还是他赚了大钱了，还是那些信主的人都赚大钱了？
三样都不是。
三样都不是、 八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这个八节呢是很有意思的。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上次我们也讨论过了，撒玛利亚的人不太欢迎也不接纳耶路撒冷的人嘛，他们有文化之间的这个隔膜。但是呢，腓力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有医病赶鬼，单单介绍他们可能不信的。
对呀、
有医病赶鬼，这些人呢就大有欢喜，这是结果，信主以后的结果。那我们观察到这里，我们很快的进入解释了。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说今天是八章一节一直到第几节啊？
十三节。
所以我们要看九到十三节。时间关系我们不读，我们就是看，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看了。这五节讲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
西门。
他跟彼得的名字是一样的，同名异人呢、是不一样的人。那西门他做什么事情？
行奇事。
他行奇事，而且效果呢？结果圣经说什么？
让人惊奇，
很难得。前面我们说了，腓力是传福音也行神迹，叫人欢喜。如果你看第九节跟第十节的话呢，西门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个人就是那称为什么
神的大能解者。
神的大能者啊，对吧？大能解也可以，大能者也可以，我们都明白，对吧？就是这个西门啊，这么厉害。可是呢，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十一节怎么说？我们一起为了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我们读八章十一节来。
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
然后还有十二节来，
即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
都受了洗之后呢，十三节最后一句，看见，一起读。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
最后一句是谁惊奇？谁看见？
西门
看见腓力的神迹，就惊奇。前面我们说了，西门就是那称为老百姓说，神的大能解，对吧？但是他也信主，腓力传福音，他也信主以后，他看到腓力的神迹呢，他本身也惊奇了。
真的太棒
了，太棒了！
对呀、比西门自己更厉害。
所以两种神迹，这一段经文呢有两种神迹：西门的神迹，大能者的神迹。人们说他是大能者，大能者其实是神的一种称呼啊。老百姓当然也不懂圣经，他们就觉得是一个神，是一个上帝。但现在他看到腓力所行的神迹呢，他自己使人惊奇的人自己也惊奇，哪一个惊奇更好更厉害？
腓力的那个。
对啊，就是刚才我们的菲菲说太棒了，里面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大家说是什么？腓力跟西门两个人的差别在哪里？
西门是用邪术吗？
哪里说的？
第十一节，第九节，
向来在城里行邪术，
对。
然后十一节，刚才我们一起读了，因他久用邪术，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用邪术，那我们下次可能会讨论这个邪术的问题。然后呢，腓力是用什么？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是谁的能力？
上帝
给他的，
耶稣基督的给他的能力。
所以邪术背后是什么？
撒旦，
魔鬼撒旦的能力。跟耶稣基督上帝的能力见面了，不客气的见面。但是呢，我们看到不是腓力跟从西门，看西门的魔术也好啊，或者他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能力，而是西门跟从了腓力。这很有意思，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特色，它背后有两种我们看不见的能力，借着这两个人他们所做的非常稀奇的好棒的又惊奇的，又是大能者，今天是大能解哈。今天在这一段经文九节到十三节里面出现了。不过我们今天的焦点呢，我们先放在上面一个小段，就讲到信耶稣以后腓力给撒玛利亚城带来的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再提醒一下，
城里的人大有欢喜，
大有欢喜，而不是城里的人呢都做好买卖，都买房，都成为大老板，而是大有欢喜。那现在呢，我们就把焦点放在欢喜的时候呢，发现呢 使徒行传的欢喜也不少。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就在这一章里面，这个八章里面我们要读了。接着腓力还做另外一件事情，他又说，路加作者告诉我们说呢，有欢喜这件事情，是八章的39节讲到太监受洗以后的记载。八章39节，来，我们四个人读给听众朋友听，也读给我们自己听。八章39节，来，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
还好，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啊。郑姊妹加入了哈，
找得太慢了。
找到了，是八章39节，太监他接受洗礼以后呢，欢欢喜喜的，所以这里出现过这个欢喜。另外呢，在《使徒行传》43章48节、52节也提到欢喜。那我读给大家听好了，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另外呢，还有门徒满心喜乐。另外《使徒行传》15章3节也有，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欢喜。前面我们也有一个欢喜，大家也记得第三章生来瘸腿的，对吧？3章8节，他很欢喜赞美神，跳着走着来赞美神。那后面还有信主而欢喜的，使徒行传16章34节的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了。16章34节是使徒保罗来到腓力比以后，在监狱，然后呢，向监狱的那个
禁足
啊，就是管监狱的小官呢，传福音，他信主了。这节经文呢，34节这样说的，我们一起读来。
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因为信了神都怎样？
喜乐。
好了，到现在我们有多少处的欢喜啊？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重复一下我刚才很快的讲这几处使徒行传的欢喜跟喜乐。
使徒行传8章39节，那个太监受洗。
然后呢，
使徒行传3章48节、52节，欢欢喜喜的走路瘸腿的那个人。
对，三章。然后还有哪里啊？15章的第3节。我自己觉得8章39节很宝贵，当然都宝贵了。然后就是刚才读的16章的34节，监狱的那个
全家
信主了，都很喜乐。
本周金句：
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我们要看圣经的话呢，不可以只看这一段，你需要前后联系在一起。因为如果牧师不带我们查经，我其实很难就看到，原来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续集哦。路加福音原来是使徒行传的前传，一直没有想到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而且看圣经呢，不能只看一段，要上文下理连在一起看。
信主以后，你们三位有没有喜乐？
有啊，
有啊。
之前有介绍过，菲菲是什么时候信主？大约多少年前？
20多年前吧。
20多年前，郑大姐呢？
我也是。
20多年前。
对。
小燕
不到2年，
不到两年，你们都是二字，不到2年，20多年，你们为什么不问我？
周牧师，你信主多少年？
我第一次去教会呢，是50多年前。
哇，但是不一定信嘛，去教会。
真的，儿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已经信了，只是不懂。但是我就是很感动，我觉得耶稣啊，上帝。然后40多年前接受洗礼。我呢？信主以后很高兴，很喜欢去教会。请你们三位也讲一讲，信主以后你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
别人告诉我，说我改变了，变喜乐了。
本来呢？
本来不是的，
本来你不是，
本来我的样子也不是有什么笑容的。
真的吗？
真的，
想象不出来林菲菲不笑，
有照片为证。
对啊，现在我们每次查经都是你的笑声跟郑子梅的笑声是很高嘛。
嗯，
我们有没有听到小燕的笑声？
有啊，
就刚才笑了一下。
嗯，
对啊，我们圣言圣宴其中一个特点呢，当然流泪也是可以的，祷告流泪嘛，流泪祷告。我们是常常有笑声的，
嗯，
对吧？信主以后很喜乐吗？
是啊。
之前也是喜乐吗？
之前不喜乐的，因为我是大姐嘛，家里的大姐，
家里面的大姐，
也是
大姐，真的
是大
姐。
对啊，对对啊，所以很多重担都压在那个心头。
嗯嗯，
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啊，我整个人都喜乐了。然后呢，我迫不及待的想把福音传给我的家人。
嗯
嗯，
有没有谁信
主？一个一个的慢慢的信了，
嗯，
都按着不同的时候，
嗯，
我都在祈祷。
啊，很羡慕。
嗯，
有几个人信主？
全家人是七个人
都信主。
对，
哇，
哦，感谢赞美主，不容易啊！我的家人在台湾，庙比较多，教会也有，但是去的比较少，应该算是只有一个人信主。
嗯，
我也要祷告。很羡慕郑子梅。小燕，你们全家人信主？
我妈妈信主了。
是她先信还是你先信？
我先，她是因为我生病这个过程然后相信主了。
嗯，所以母亲也是两年，不到两年，
不到两年，跟我一样。
信主以后跟信主之前有这个情绪啊，这个对比吗？
不能说信主之后每天都很开心，每分每秒都很喜的，
嗯，
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快就会痊愈，因为靠着祷告。
嗯，
因为我很担心，我现在26岁，我很担心自己过不了30岁的。
哦，
因为医生常常说那个存活率20%多少，
哦，
20%多少。
有的时候医生讲的不是很准确。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担心自己过不了30岁，
嗯，
但是现在就心扩大了，什么都是神安排的。
嗯，
也不用担心太多。
嗯，
嗯，对，我们为小燕祷告，
嗯，
而且继续让耶稣基督的喜乐加给你。其实看到你我就得很大的力量。
嗯，
所以呢你存在，你来查经呢本身就是一个祝福。
嗯，
真的。我自己呢个性上是比较容易不喜乐的，你们相信吗？
不知道。
我是悲观型的，多愁善感型的，但是呢信主以后，尤其是最近这些年，
嗯，
越来越觉得或者是操练自己凡事正面积极乐观，
嗯，
看开。因为这个世界你看环保问题啊等等太多问题了，
嗯，
所以信主的结果是什么？
喜
乐，喜
乐，大大的喜乐。
对，我们也祝福听众朋友好好传福音，
嗯，
好好信主，有满足的喜乐。圣言圣宴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了。好，谢谢收听，
再见。
我要专心要来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自己的聪明。